作为一个领袖，
作为一个领袖，
一个最自然而然的结果，
一个最自然的结果，
就是你成为了那些你的跟从者或者你的下级效法的榜样，
就是你成为了你的跟随者或者你下级的后发的榜样。
啊，我的小孩现在也只是送半天的 Mother's Day Out。
我的小哥现在就是送了半天的 Mother's Day Out。
啊，回来以后呢，就发现他已经学到很多的东西。
回来家之后，发现他已经学了很多他学的东
西。啊，他现在最擅长做的就是站在那里，然后手里拿一本书。
他现在最擅长做的就是站在那里拿着一本书。
啊，一只手握着，
一只手揸住本书，
然后一只手一页一页的在那里翻，
另一手就系一页一页揭嗰本书，
啊，并且嘴里面啊嘟嘟囔囔的，好像又是在说英文，又是在说中文，
而且嘴里面有词咁，好似喺度讲中文又系讲英文，
啊，所以他是站在那里假装的向我讲述这个故事的书，
佢企喺嗰度假装同我讲叙述嗰个古仔喺嗰本书度，
啊，我就笑着问他。
我就试着问他，
你从哪里学来的呢？
你在哪里学回来的呢？
他就告诉我，
他又告诉我，
图书馆的某某老师是这样做的，
图书馆某某老师是这样教的，
教会主日学的某某某老师也是这样做的，
教会主日学的某位老师也是这样教的，
所以他就照着做，
他就照着做了。
所以你看，从这一个小小的例子里面，
所以你看到在这个小小的例子里面，
我们看到一个领袖对于他的下级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你看到一个领袖对下级的影响有多大，
而且完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方式，
而且完全是一个潜移默化的方式，
在不知不觉的当中，
在不知不觉当中，
很多的年轻人长大之后，
很多年轻人长大之后，
我们都发现他们自己就立下一个誓言，
发现他们都立下一个誓言，
什么誓呢？
什么誓言呢？
就是说我发誓，
我发誓，
我长大了以后，
我长大以后，
我一定不要成为像我父母那样的人，
我一定不会成为好像我父母这样的人。
但是结果呢？
但结果呢？
结果往往这些人，
结果往往这些人
长大以后，
长大以后
最像的就是他们的父母，
最像的就是他们的父母。
你看一个领袖对于他的下级的影响是多么的大，
你看一个领袖对他下级的影响真的有多大。
还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
我听到了一句最让我震惊的话。
我听到一句最让我震惊的一句话，
就是我的同学说，
就是我同学讲，
将来你是怎样的一个牧师，
将来你是怎样的牧师，
你就会带出怎样的会众来，
你就会带出怎样的会众来。
听起来好像是在说，
听起来就好像讲，
你是怎样的父母，
你是怎样的父母，
你就会带出怎样的小孩，
你又带出怎样的小哥。
我听到的时候，
我听到的时候，
我是怕死了，
我是怕到要死。
我说天哪，这样大的责任，
天哪，这么大的责任，
谁能担当得起啊？
谁可以担当得起呢？
但是当我们再仔细看一看我们自己的时候，
但是当我们自己看看自己的时候，
我们发现，
我们发现，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在座的每一位人，
在座的每一个人，
我们在座的每一个人，
你们每一位都是领袖，
你们每一位都是领袖，
因为你们每一位，
因为你们每一位，
在某些或者很多的方面，
在某些或者很多的方面，
都在领导和影响着别人，
都在领导或者影响人家。
如果你是一位丈夫或者妻子的话，
如果你是一位丈夫或者妻子的话，
那么你们就是彼此效法，彼此影响。
那你们就是彼此效法，彼此影响。
如果你是一位的父母的话，
如果你是一位父母的话，
你自然而然对你的小孩，对你的家人有一个很深远的影响。
你自然对你小哥或者你家人有很深远的影响。
如果你是一位公司的主管，
如果你是公司的主管，
或者一个部门的负责人，
或者部门的负责人，
是学校的老师，
或者学校的老师，
甚至医院的医护人员，
或者医院的医护人员，
你也在那里或多或少的影响着人，
你在那里都过多过少地影响人家。
如果你是一位神的儿女，
如果你是神的儿女，
那么你就必定是那一位要带领别人到基督的面前的那个领袖，
你就是那位要将其他人带到神面前的基督的领袖。
如果你是团契里面的同工，
如果你是团契的同工，
那么你是怎么样子的一个 信徒，
你是怎样的信徒，
你的团契也会是怎么样的，
你的团契都会怎么样。
如果你是教会里面的领袖，
如果你是教会里面的领袖，
那么你的所作所为，
那么你的所作所为，
所言所行，
所言所行，
对你所在的教会，
对你所在的教会，
也是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
都有一个非常深远的影响。
所以我们看到，
所以我看到，
我们实在是逃也逃不掉的，
我们实在是逃都逃不掉，
要面对这样一个很重要的人生题目，
要面对一个这么重要的人生题目。
那么怎样的一位领袖，
咁样点样一位领袖
才能带给别人那个好的影响跟好的带领呢？
点可以带给人哋好嘅影响、好嘅带领呢？
让我们从今天的经文，
等我哋从今日嘅经文
啊，就是保罗作为一个教会的领袖，
就系保罗作为一个教会嘅领袖。
真的，我们读到他的一段肺腑之言，
真系我哋读到佢一段嘅肺腑之言。
我们看一看，
我哋睇下。
首先，我们看到，
首先我睇到，
身为领袖，
身为领袖。
保罗是那一位谦卑和亲和的领袖。
保罗是一位谦卑和亲和的领袖。
他说：“凡事谦卑，常常流泪，忍受犹太人谋害的试炼。你们也知道，我从来没有留下一件有益的事，不在众人面前和家里告诉你们。”保罗在这里说他凡事谦卑。
保罗很有讲，他凡事谦卑，
常常流泪。
常常流泪。
三十六节也说，他说了这些话，就跪下来同大家一起祷告，众人都痛哭，伏在保罗的颈上与他亲嘴。这里我们清楚的看到，
很有我清楚睇到，
保罗是一个谦卑的领袖。
保罗一个谦卑的领袖。
保罗与他的同工的那个人际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
保罗同他同工的关系非常深厚。
他跟他们一起跪下来祷告。
他同他们一起跪下来祷告，
大家一起流泪在那里哭，
大家在这里流泪在这里喊。
如果保罗是这样一个凡事谦卑的人的话，
如果保罗是一个凡事谦卑的人的话，
你我又有什么理由不凡事谦卑呢？
你我还有什么理由不凡事谦卑呢？
我们知道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真正的去爱和被爱的。
我们知道骄傲的人是没有办法爱和被爱的，
因为骄傲的人首先阻挡了他自己与神的那个正常的关系，
因为骄傲首先他阻挡了他与神正常的关系。
我们知道神是那一个爱的源头，
我们知道神是那个爱的源头，
爱是从神来的，
爱是从神而来的。
那么反而一个心灵谦卑的人，
反而一个心灵谦卑的人，
一个依靠神的人，
一个依靠神的人，
往往是那一个比较容易的去爱别人和领受别人的爱的一个人。
我是一个比较容易去爱人或者领受人的爱的人，
因为一个谦卑亲和的人，
因为一个谦卑亲和的人，
他们与别人的关系，
他们与人的关系
是正常的，
是正常的，
是融洽的，
是融合的，
是柔和的，
是柔和的。
而且他们与神的关系，
而且他们与神的关系
也是美好的，
也是美好的，
亲近的，
是亲近的。
从神而来的爱，
从神而来的爱
可以源源不断地流淌在他们的生命的当中，
源源不断地流淌在他们的心中。
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从主耶稣基督的身上，
我们清楚地看到这样子爱的法则，
这个爱的法则。
耶稣为了爱我们，
耶稣为了爱我们，
他是谦卑地成为一个人的样式，
他是谦卑地成为一个人的样式。
耶稣为了爱我们，
耶稣为了爱我们，
谦卑地愿意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
谦卑地愿意为我们在十字架上舍命。
所以耶稣的爱，
耶稣的爱
是我们常常要谦卑地来到神的面前来倚靠来学习的，
是我们常常要来到神的面前来倚靠来学习的。
所以主耶稣对他的门徒说，
所以主耶稣对他的门徒来说，
你们知道各国都有被尊为元首的，就是他们的总统或者国王统治他们，也有官长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要这样。你谁想在你们中间为大的，就要做你们的仆役；谁想在你们中间为首的，就要做大家的奴仆。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服侍，而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做许多人的赎价。从这里我们看到，
喺呢度我睇到，
作为领袖，
作为领袖，
一个最基本、最根本的一个样式，
一个最基本、最根本嘅样式，
是一个谦卑、一个爱的一个样式，
系一个谦卑、一个爱嘅样式。
所以我就想到，
所以我想到
圣经里面只要讲到丈夫与妻子的关系的时候，
圣经里面只要讲到丈夫和妻子的关系的时候，
只要讲到教会里做带领的领袖的时候，
只要讲到教会里面做带领的领袖的时候，
第一重要的，
第一重要的
就是我们要去效法基督谦卑舍己的爱，
就是我们效法基督谦卑舍己的爱，
这是作为领袖的一个最根基的一个样式，
这个作为一个领袖的最根基的样式。
所以下一次，
所以下一次，
如果你太太说，
如果你太太讲，
当家的，
当家的，
我今天又做饭又帮小孩子洗澡，
我今天又煮饭又帮小哥冲凉，
哎，你能不能帮忙刷个碗呢？
你可不可以帮下洗个碗？
那你是做丈夫的，
你是做丈夫的，
你忙了一整天，
你忙了一日
啊，忙得团团转，
忙到团团转，
哦，而且现在电视上又在播你最喜欢看的篮球赛了，
而且电视上又播你最喜欢看的篮球赛，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想到你是领袖，
你想到你是领袖，
你是丈夫，
你是丈夫，
你应该怎么说呢？
要怎么说呢？
说没问题，
没问题，
洗碗是我最愿意做的了，
洗碗是我最愿意做的，
能为太太效劳实在是我的荣幸，
能为太太效劳是我最大的荣幸，
只是我要等到篮球赛看完之后再做，
只是我要等到篮球赛看完之后再做。
一个好的领袖，
一个好的领袖
就是应该马上去刷碗的那一个，
就是应该马上去洗碗那位。
如果下一次，
如果下一次
你的小孩说，
你的小哥说，
哎呀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
你早就说好了要参加我在学校的这个手工制作展览，
你已经早就讲好了参加我学校的手工展览，
怎么突然临时变卦了？
为什么临时变卦了？
要去加班呢？
要去加班呢？
你心想，
你心想，
你小孩子，
你小哥，
你懂什么？
你懂什么呢？
你懂父母的辛劳吗？
你怎懂父母的辛劳？
你懂父母工作上的压力吗？
你怎么明白父母心工作压力？
你知道这个加班多么紧急吗？
你知道这个加班多么紧急？
你知道项目不完成，
你知道项目完成到，
你的学费从哪里来呢？
你学费在哪里呢？
我工作从哪里来呢？
工作在哪里呢？
但是你一想，
但是你一想，
你是领袖哦，
你是领袖哦，
怎么办呢？
怎么办呢？
你应该这样说，
你应该这么讲，
哎呀真是对不起，
真的对不起，
我把你的展览会给忘了，
我将你的展览会忘记了，
是我 promise 要去的，
是我答应要去的，
但是我实在是要去加这个班，
但是我实在要去加这个班，
很紧急，
很紧急，
所以可不可以请你准我这一次假，
可不可以请你准我这次假，
真的是谢谢你，
真
的
要多谢你，
作为一个领袖，
所以作为一个领袖，
有时候父母就要谦卑的与自己的小孩子相处，
父母嘅就要谦卑同自己的小哥相处，
去了解他们，
去了解佢哋，
作为他们的朋友，
作为佢哋嘅朋友，
而不是强制的去管理他们，
而唔系强制咁去管佢哋。
接着我们看到，
接住我睇到
保罗又是一个非常有委身、有投入的领袖，
保罗。同时一个有委身、有投入嘅领袖。
啊，这段经文讲到保罗为了神的呼召。可以不珍惜他自己的性命，只求跑完他的路程。
你要看到保罗在为完成神交给他的使命，并不珍惜自己的生命，只求跑完他的路程。
即使圣灵清清楚楚地预告给他说，说会有捆锁和患难在等着他。
其实圣灵很清楚地跟他指明，会有捆锁和患难等着他。
但是他义无反顾地顺服了神的旨意。
但是他义无反顾地顺服了神的旨意。
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这样的执着和委身，
在这里看到保罗这样执着和委身，
实际上很自然地传递给他的同工们一种的价值观。
首先很自然地传递给他同工们一种价值观。
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呢？
怎样的价值观呢？
你就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的使命，他可以放下自己很多的东西，
是为了神的旨意，为了神的使命，他可以放下很多他自己的东
西。这难道不是深刻的影响了他的同工们的生命和委身吗？
他不是怎样深刻地影响他同工的生命和委身吗？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讲，
领袖就是一种的价值观的传递者，
领袖就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者，
领袖自身的委身与投入，
领袖自身的委身和投入，
直接的会促进和带领他的跟从者去追求同样的东西，
会直接咁影响 他的跟随者去追求同样的东西。
有一次一个宣教机构的人写信给一个很有名的宣教士叫 David Livingston，
有一个宣教的组织写信给一位很著名的宣教者叫 David Livingston，
他说我们这个机构很愿意派一些人去你那里去支持你的宣教事工。
他说我们这个机构很愿意派人去支持你那里的宣教事工
啊，但是我们知道你那里的条件很艰苦。
但我们知道你那个条件很艰苦。
哦，那条路还没有修好。
那条路还没修好。
所以我们希望等那条路修好了之后，我们马上派他们去。
所以我希望等你那条路修好了之后，我马上派人过去。
这个 Livingston 就回答说，
这个 Livingston 就回信说，
如果你们的那些人，
如果你们那些人
是要等到路修好了才来的话，
是要等到路修好了才来的话，
而不是因为神的呼召而来的话，
而不是因为神的呼召而来的话，
而他们最好不要来，
那他们最好不要来了。
这岂不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吗？
这个是不是一个价值观的传递吗？
还有一名叫做约翰胡斯的人，
还有一位叫做约翰胡斯的人，
他其实是更早于马丁路德的一个宗教改革的先锋。
他其实还是早于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先锋
啊，他是为了要持守神话语的纯正而殉道的。
他是因为要持守神的话语而殉道的。
他在殉道之前这样说，
他是殉道之前这样
说，他说我所信靠传讲的神的话语，
我所信靠传讲神的话语，
我愿意用我的血来加上印，
我愿意用我的血加上印，
这岂不就是一种价值观的传递吗？
这个岂不是一个价值观的传递吗？
所以什么是你所看重的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呢？
所以什么是你所看重所认为有价值的东西呢？
那就是那些你花心思花时间投入最多的东西，
就是那些你花心思花时间投入最多的东
西。你想想看是哪些东西呢？
你想想是哪些东西呢？
你想想看，在不知不觉的当中，你在传递怎样的一种价值观呢？
你想想，你在不知不觉当中，你传递怎样的价值观呢？
有的人人在家里面，
有些人在家的时候，
心却不在家里面，
心却不在家，
心在哪里呢？
心在哪里呢？
有的人是在电视的里面，
有些人在电视里面，
有的人是在网络的里面，
有些人在网络上，
有的人心在人在家里面，
有些人人在家，
心还在自己的工作专业里面，
心还在自己的工作专业里面，
自己的研究项目里面，
自己的研究项目里面，
他就忘记了自己对家庭的那个基本的委身，
他就忘记了自己对家庭的基本的委身，
忘记了夫妻之间需要的爱的沟通，
忘记了夫妻之间需要爱的沟通，
忘记了你应该分担的家务，
忘记了你应该分担的家务，
忘记了你应该了解小孩与小孩一起成长要花的那个时间，
忘记了你要了解小哥与小哥一起成长的那个时间。
有人问了，
有人问，
你今天讲这么多领袖，
今天讲这么多领袖，
总是讲到婚姻家庭的，
总是讲到婚姻家庭的，
为什么？
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一个人不懂得怎样的去爱自己的家的话，
因为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去爱自己家人的话，
一个人如果不懂得怎样去爱自己身边的人的话，
如果一个人不知道怎样去爱自己身边的人的话，
一个人不懂得怎样与自己身边的人相处的话，
一个人如果不知道怎样同他身边的人相处的话，
怎么懂得去爱神的家呢？
怎样懂得去爱神的家呢？
怎么懂得去爱自己的同工呢？
怎样懂得爱自己的同工呢？
怎么懂得跟别人来相处呢？
怎样懂得同人相处呢？
所以你我真的是要好好的检讨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
我们要好好检讨一下我们平时的生活，
要把那些真正我们应该做好的事情，
要将我们要真正做好的事情
要好好的去做好，
要好好去做。
我们看到保罗不但是一个有委身投入的一个领袖，
我看到保罗不单是一个有委身有投入的领袖，
保罗又是一个非常有眼光和远见的领袖，
保罗同时是一个有眼光有远见的领袖。
二十九节这样说，说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中间不顾惜羊群，你们自己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所以你们应当警醒，纪念我三年之久 昼夜不停地带着眼泪劝诫你们个人。在这里保罗清楚地告诉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
在这里保罗很清楚讲给以弗所的教会的长老们，
告诉他们什么事情呢？
讲给他们听什么事呢？
告诉他们以后可能发生的事情，
讲给他们听以后可能会发生的事情，
而且这些事情的发生，
而且这些事情的发生
在其他的保罗书信当中也得到了证实，
在其他的保罗书信当中得到了证实。
保罗清楚地告诉以弗所教会，
保罗咁清楚讲俾以弗所教会，
首先他们当中，
首先佢哋当中
是有外患的，
有外患嘅。
二十九节说，我离开之后，必有凶暴的豺狼进入你们当中。这个外患就是凶恶的仇敌会来破坏神话语的纯正性。
就系外患，就系只有凶暴嘅
凶恶的仇敌，
凶恶嘅仇敌嚟破坏神话语嘅纯正性。
那么除了外患之外呢？
除了外患之外呢？
保罗说你们还有内忧，
你们还有内忧。
三十节说，你们中间也必有人起来讲些歪曲悖谬的话，引诱门徒跟从他们。保罗说人的骄傲自大和野心，
人的骄傲自大和野心
也会造成教会无法在真道上的合一，
也都会造成教会无法在真道上的合一。
所以保罗在这里警戒他们以后会面对的外患和内忧之后呢，
所以保罗在这里警戒他们的教会的外患内忧之后呢，
保罗就劝他们说，
就劝他们说
要守望，
要守望，
要谨慎，
要谨慎，
要警醒面对，
警醒面对。
我们看到一个领袖要有面对现实的一个清醒的头脑，
一个领袖要有面对现实清醒的头脑
他是做过了周全的思考之后，
他是做过了周全的思考，
有一个敏锐的眼光观察问题，
有一个敏锐的眼光观察问题，
并且用心思来去想怎么样去解决问题，
并且用心思怎样想去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就会带给他的同工，
就这样就会带给他的同工
一个比较清楚的方向感和远见，
比较清楚的方向感和远见。
我们也清楚看到这样的方向感和远见，
我们清楚看到这个方向感和远见
也不是保罗私人的或个人的一个意见而已，
也都不是保罗一个私人的意见或者计划。
首先它是来自于一个人对神的话语和神的真道的一个清楚深切的一个认识，
首先它是来自于神的话语和真道清楚的认识。
32节保罗说，现在我把你们交托给神和他恩惠的道，这道能建立你们。而且27节说，神的全部计划我以毫无保留的传给了你们。对于保罗来说，
对于保罗来讲，
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是那一件他的一切服事活动当中的那个核心和那个中心，
是他一切服事的那个活动的核心，那个实质。
因为他深深的明白，
因为他深深明白，
唯有神的话语，
唯有神的话语
可以真正的建立基督的身体，
可以真正的建立基督的身体，
唯有神的话语，
唯有神的话语
可以真正的建立神的子民，
可以真正的建立神的子民。
所以他竭尽全力的在那里教导传讲和保护，
所以他竭尽全力在那里传讲教导保护。
其二，我们看到保罗是一个与神有一个很亲密关系的一个人，
首先我看到保罗是一个有与神有很亲密关系的人，
因为保罗深深的知道神的带领和神在他生命中的那个工作，
因为他很深切地知道神的带领在他身上所做的工作。
所以保罗提到说，当圣灵催逼他，
当保罗提到当圣灵催逼他，
并且指明地说会有捆锁患难的时候，
并且指明这样有捆锁患难的时候，
他非常的明白那是神的旨意，
他非常明白这个神的旨意，
所以他马上就做出了很正确的决定，
所以他马上做出了很正确的决定，
去顺服神的旨意，
去顺服神的旨意。
后来我们也知道，
后来我们知道
神确实是借着捆锁和患难，
后来我们知道神确实借着捆锁和患难
将保罗带到了罗马，就是当时世界的中心，去做神的见证人的，
将保罗带到当时的罗马，就是当时的世界的中心，作神的见证人。
我们也知道，
我们都知道
一个领袖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一个领袖一旦出现问题的话，
总是出在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上，
总是出在这两个最基本的问题身上。
一个是神的话语，
神的话语，
第二就是 他与神的那个亲密的关系。
第二个就是他与神的亲密的关系。
我们也同样看到，
我们同样看到，
一个领袖如果做得顺利和合乎神的旨意的话，
一个领袖如果做得顺利和合乎神心意的话，
他也同样的是成功在这两个基本的问题上。
他同样成功在这两个基本问题身上。
所以我们要常常的问我们自己，
所以我们常常要问我们自己，
我今天与神的关系是到底是怎么样的？
我今天与神的关系到底是怎样？
我今天有没有继续的来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神呢？
我今天有没有继续借着神的话语来认识神呢？
因为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领袖，
因为不管你是怎样的领袖，
不管你是怎样的一个位置和一个影响，
不论你是一个怎样的位置和影响，
你的跟从者，
你的跟从者
都是希望，
都是希望
你能够更好的带领他们去跟随神的带领，
你可以带领他们更好地跟随神的带领，
更好的带领他们去成就，去完成神的旨意，
更好带领他们去成就完成神的旨意。
所以领袖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所以领袖有一个清醒的头脑，
冷静的思索，
冷静的思索，
明白神的旨意，
明白神的旨意，
体察神的带领，
体察神的带领，
而不是将自己的一个自私的个人化的意见，
而是不是将自己自私的个人的意见
来当作来自神的一种意见，
来当作来自神的意见。
最后我们看到，
最后我
们
看到，
身为一个领袖，
身为一个领袖，
保罗更是一个以身作则令人信服的领袖。
保罗是一个以身作则令人信服的领袖。
保罗说，
保罗讲，
我从来没有贪图任何人的金银或衣服，我这两只手供应了我和同伴的需要，这是你们自己知道的。我凡事以身作则，你们必须照样辛劳，纪念主耶稣基督的话，施比受更为有福。以身作则，
以身作则，
其实就是保罗这个人最大的人格的感染力。
其实就是保罗这个人的最大的人格感染。
因为从外表来看，
因为从外表来讲，
如果圣经记载不错的话，
如果圣经记载没错的话，
保罗的个人方面，
保罗个人方面
并没有很多的 charisma， 或者是说感染力或者个人魅力所言。
保罗他本人并没有很多外在的感染力或者是魅力而言。
因为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这样说，
因为哥林多后书十章十节这样说，
有人说他的信又严厉又强硬，他本人却气貌不扬，言语粗俗。你听到？
你听到了。
虽然保罗没有一个很好的 charisma 或者是个人的魅力，
虽然保罗没有一个很个人的魅力，
但是我们看到，
但是我们看到
保罗实际的人品，
保罗实际的人品
和他内在的质素，
同他内在的质素
却是他自己最好的推荐信，
他是他自己最好的推荐信，
就是他最有效的魅力所在，
就是他最有效的魅力所在。
他不贪财，
他不贪财，
他亲手做工，
他亲手做工，
他生活简朴，
他生活简朴，
他在经济上帮补有需要的人，
在经济上帮补有需要的人，
他凡事以身作则，
他凡事以身作则，
他辛劳，
他辛劳，
他带领培养同工，
他带领培养同工，
却不受别人的这个恩惠和金钱的帮助，
他不受人家的恩惠或者金钱上的帮助。
他是可以说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神学家、牧师、领袖，还有代职侍奉者。
他是这个基督教历史上最伟大的宣教士、
神学家、
神学家、
牧师、
牧师、
领袖、
领袖、
培养、
培养，
还有代职侍奉。
代职侍奉者，
所以他五职兼五职于一身，
他其实是兼五职于一身，
但是他是一个非常有人品和品格的一个人，
但是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人格有人品的一个人
钱呢、
钱
钱这个问题可以说是一个领袖的一个试金石而已，
钱这个问题 是领袖的试金石而已。
有人甚至过分地说了一句话，
有人甚至过分地说一句话，
让我看一看你的 checkbook，
等我看看你的支付宝，
我就知道你是怎样的一个领袖了。
我就知道你是怎样的领袖了。
保罗说，
保罗讲，
根据这段经文，保罗怎么说呢？
根据这段经文，保罗怎么讲呢？
好吧，
好吧，
你看吗？
你睇啦，
这就是我的 checkbook，
呢个就系我嘅支票簿啦，
一目了然，
一目了然。
其实从保罗对这个以弗所教会的领袖们讲的第一句话，
其实从保罗对以弗所教会讲嘅第一句话，
我们就看到了这一点。
我又睇到呢点，
他怎么说呢？他说，他从米利都派人去以弗所请教会的长老来，他们到了，保罗说：“你们知道，自从我到了亚细亚的第一天，我一直怎样跟你们相处。”怎样服侍主？保罗说：“我是怎样一个领袖？”
保罗讲：“我是怎样的领袖？”
你们最晓得，
你们最晓得，
因为我是怎样的为人，怎样的服侍，
因为我怎样的为人，怎样的服侍，
都清清楚楚的摆在你们的面前了，
都清清楚楚摆在你们面前。
保罗用他自己的实际的行动，
保罗用他实际的行动，
在那里感化鼓励，
在那里感化鼓励，
并且赢得了他的同工的信任与尊重，
并且赢得了他同工的尊重、尊重和信任。
他的付出，
他的付出，
他的服侍，
他的服侍，
他的教导，
他的教导，
他的谦卑，
他的谦卑，
他的爱，
他的爱，
他的不惜一切代价来顺服跟随神，
他的不惜一切代价来顺服跟随神。
这就是他最好的证明，
这个就是他最好的证明。
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讲到这里，我想问你们问题。
在这里我想问你一个问题，
你的领袖官到底是怎么样的？
你的领袖官到底是怎样？
你要找怎样的一个领袖呢？
你要找怎样的领袖呢？
或者问你想要跟随怎样的领袖呢？
或者我问你想跟随怎样的领袖呢？
我们是要看重一个人的外表呢？
我们是要看重一个人外表呢？
还是要看重一个人的实质的内在呢？
或者看重一个人实质的内在呢？
然后我要问你另外的一个问题，
然后我要问你另一个问题，
那就是你自己要成为怎样的一个领袖？
就是你自己要成为怎样的领袖呢？
你想对周围的人有怎样的一个灵一个影响呢？
你要想对你周围的人有怎样的影响呢？
对你的家人，
对你的家人，
对你的小孩，
对你的小哥，
对你的同工，
对你的同工，
对你所在的团契，
对你所在的团契，
对我们所服侍一起服侍的这个教会，
对我们一起服侍的教会，
你想有怎样的影响？
你想有怎样的影响呢？
怎样的一个深远的影响？
怎样一个深远的影响呢？
保罗嘱咐他的学生提摩太说，
保罗嘱咐他学生提摩太这么讲，
说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纯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这些事你要认真实行，专心去做，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哪些事要专心认真的去做呢？
哪些事要专心认真去做呢？
言语，
言语，
行为，
行为，
爱心，
爱心，
信心，
信心，
纯洁，
纯洁。
这就是一个神所喜悦的一个领袖的那个最基本和最根本的要求。
这个神所喜悦的作为一个领袖的最基本最基本的需要。
所以让我们看一个领袖的时候，
所以当我们看一个领袖的时候，
我们到底应该注意看重并且效法他哪些的东西呢？
我们要注意看重并且效法哪些东西呢？
第一，
第一，
有没有谦卑的爱的品格？
有没有谦卑爱的品格？
第二，有没有清楚的委身和投入？
第二，有没有清楚的委身和投入？
第三，有没有在专心认真的服侍上继续的长进？
有没有在专心认真的服侍上继续长进？
第四，有没有凡事以身作则？
第四，有没有凡事以身作则？
包括他的支票本，
包括他的支票簿。
第五，有没有继续的培养个人与神那个亲密的关系，并且看重神的话语？
有没有继续培养个人和神亲密的关系，并且看重神的话？
好不好？下面让我们就使用一点时间，
好不好？下面等我们使用一点时间，
来，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来反省我们自己。
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自己。
让我们来看一看你我所肩负的责任。
让我们看看我们所肩负的责任。
你我要对我们周围、我们身边的人要产生一个怎样的影响？
你我要对我们身边周围的人要产生怎样的影响？
你我要究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领袖？
你我要究竟成为怎样的领袖？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一起来祷告。
主，我们感谢你， 因为你不仅是我们心目中那一个最终的最好的榜样，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是我们每一天生活当中的救主，你是我们随时的帮助。主，我们在这里祈求你帮助我们能够渐渐的成为那个你所喜悦的那个样式。主啊，因为真的是主你拣选了我们来服侍你，而不是我们拣选了你。主，我们真的是谦卑的来寻求主你的帮助，求你使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而不是别人的拦阻。就像主你是我们生命中的那个祝福那样子一个领袖一样。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主你是信实的，因为你所拣选的你必不撇弃，因为主你所开始的善功你必然会帮助我们跟随你到底。主，我们知道我们的软弱，求主你帮助我们。